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叫做传递教会的意象。什么是传递教会的意象？就是把教会的意象传递出来啊。我们盼望楼上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我们一同来预备心，来查考神的话。刚才我们唱的三一颂里面有一节歌词叫做基督兵希拉兵，大家有没有唱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基督兵希拉兵？知不知道？不是吉亚兵那个什么兵，不是这样。基督兵希拉兵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以至于有时候众弟兄姊妹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我们就要把找出答案来。基督兵希拉兵是在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啊，有翅膀遮盖的名字，一个是基督兵啊，一个 cherub， 这个希拉兵 seraph 那个希拉佛啊，那 cherub。这两个是天使的名字，他们是因为神的荣光太大，他们用那个翅膀遮盖下来，所以这个是两个天使的名字。我们起码我们唱的时候以后我们知道，不要说我们唱的是基督兵希腊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是在这里顺便跟弟兄姊妹稍微要讲一下的。今天我要讲传递教会的意象。没有意象怎么样？名就怎么样？名就放肆。所以说在箴言29章讲了，没有意象名就放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教会的建造没有意象的话，那么名就会放肆。什么叫放肆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就想做什么，没有一个中心准则，胡作非为，偏行己路，叫放肆。所以呢，没有意象名就要放肆。所以人一定要有意象。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意象，我们所做的事情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呢，我们要有意象。但是不光是传道人有意象，弟兄姊妹同样有意象。但是意象必须要合一。如果说意象不能合一的话，你做你的，他做他的，怎么做事情呢？所以说，我们需要有意象。我们意象必须要合一，必须要合一。刚才我们读过一处圣经，这是神最近给我们话语，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来五谷这里来开荒布道？因为神有给我们意象，有给我们他的话语，一直他有给我们话语的缘故，我们来就看到神的恩典一步与我们同在。但这个意象是前年神给我们的。那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意象，因为我们每年跟神要意象，我们好遵循方向，不能意象是旧的，但意象还在继续成就当中，但是他一直一直的进行，但是神常常会给我们新的话语。所以去年神也给我们话语，我们在韩国祷告山的时候，神把话语给我们。那接下来今年同样神要给我们方向，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遵循。因为我们教会逐渐在增长，前年九月份大概30个人左右聚会，去年大概50-60个左右，今年一倍，将近110多个人。那我们求神明年要加倍的给我们，所以这意象要众弟兄姊妹们知道。所以我常常传递意象的时候讲一些话，大家弟兄姊妹都会背的，不要怕会背。神的话语不怕重复，神的话语是宝贵的，越重复它常常是新的，日新月新。因为神的话要让我们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刚才我们看箴言书第24章27节上面说什么呢？当你们在外头，你要在外头要预备供料，在前间要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在外头要预备供料，在前间要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神让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建立教会神怎么给我们建立呢？在外头要预备供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两个条件，对外是什么呢？预备供料。对内是什么呢？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就建造神的家。那神借着这个箴言书跟我们说话，又印证到84篇，所以跟他花2次时间让弟兄姊妹来读来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加深印象，因为印象需要不断的传递跟不断的加深。你要在外头要预备供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今天拿一个建筑上的术语来讲，我们对外也要预备供料。为什么要预备供料？比如说我们建一个家，建造房屋，一定要在外面预备供料。预备什么供料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木头，要去砍伐木头，要水泥匠盖房子，然后要经费支持，比如要人家知道，所以说要传递出去，传递意向，让每一个人知道，对外要预备供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讲对外要预备供料。对内要办理 整齐，怎么样对内办理整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外知道以后，对内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一同建造房子的人，这些建造房子的人，你负责是水泥的，你负责砖墙的，你负责是做什么什么的屋顶的，你负责做方角石的，这些来做，一个一个要做好，按着班次慢慢慢慢做好。所以说对外要预备房屋，对内要办理整齐。对内呢，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外我们传立项，让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为神的家我们摆上。对内呢，有些人愿意摆上之后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们分配工作，你负责我们教会，你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要做好，你负责什么呢？主务方面事情要做好，你负责什么呢？音乐圣乐方面事情做好，你负责什么呢？你我们现在有很多有病的，我们不但我们医人心灵的病，我们也盼望能够医人身体的病，所以呢我们有义诊工作要做好。然后什么做好呢？一步一步做好，要办理神家各样的事情。所以对外要预备工料，然后对内要办理整齐之后，然后建造房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意象要让这种弟兄姊妹，我们对外要怎么样预备什么工料，对内要办理什么，办理整齐，然后怎么样建造房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同样有这个意象。然后我们都看到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神怎么样借着这个意象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呢？所以我现在讲传递教会的意象，我要分三方面：第一，预备工料；第二，什么呢？办理整齐；第三，建造房屋。这传递教会的意象。所以呢，第一要预备工料呢，大家看八十四篇，八十四篇，它一共有十二节，是非常好划分，分为三段。那一到四节是第一段，五到八节是第二段，第九到第十二节是第三段。第一，它刚好这分三段讲得很清楚。它的主题叫渴慕耶和华的愿语，他说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说他羡慕可想，所以说我们要传递教会的意象，第一个让弟兄姊妹羡慕可想什么呢？耶和华的愿语，因为神的家是何等可爱，何等的可爱，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弟兄姊妹，我们让众弟兄姊妹晓得神的家是何等的可爱。在这个地方，神的家，神的家不只是一个殿外表而已，是个什么呢？是个人聚集的地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它原文的意思是叫 Ecclesia。 什么叫 Ecclesia？ 是一群被神所选召出来的一群人，一同敬拜侍奉上帝。所以呢，什么叫教会？两三个人在一起合起来一同敬拜侍奉，也就是教会。那个空壳子再大也不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意义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神的家怎么样呢？他先去讲说什么呢？我要羡慕神家的粤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让人家知道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让人家神的家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可爱。所以呢，第一个要向要呼吁，要预备工料，预备工料可以套进讲什么？讲羡慕可想。我们预备对外预备，让人知道，让人家来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呼吁，呼吁是呼喊，让弟兄姊妹了解，换句话说是传递负担。所以我不但在这个地方要让众弟兄姊妹知道，要传递这负担，我对外要让人家知道，所以我到世界各地让人家知道，然后呢让人家对这个我们这个神的家这个兴旺他有负担，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是个呼吁这个地方。所以要传递一下，要呼吁让人家知道。第二个是要让神知道神的居所可爱，让神的居所可爱。神的居所怎么样可爱呢？你们看第三节说，万军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我们这地方设立祭坛是敬拜的地方。什么叫祭坛？不一定像献祭，因为新约时代不再亲自的用那个什么牺牲啊羔羊来献祭，但是主耶稣已经亲自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所以什么叫祭坛？是敬拜的地方。他说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稻雏之窝。在你的祭坛这里，在永生神的殿里面怎么样呢？麻雀他为自己找着的房屋，麻雀需要有他的鸟巢，然后燕子要找到什么呢？它的稻雏之窝，它那个生生，它一代一代相传下去，稻雏之窝是产生下一代。所以呢，在你地下那里是我们，我这一代，我下一代一样，永远居住在圣殿里面。所以让人知道神的居所可爱，一定要知道神的居所可爱。唯有这样，让人家清楚以后，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但住在你殿里面的，我们凡属于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虽然不是说人住在这殿里面，我们住在父亲那个地方，可是这是我们的家。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家需要每一个人都有观念，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不是传道人的家，是每一个人的家，是永生神的殿。这地方要成为一个什么地方？他们人要赞美你，要这个家成为什么？是祷告的殿跟赞美的殿。到底我向永生神呼吁，呼吁是一种祷告。然后这里我他们要赞美你，所以这个家应该是个祷告的地方，应该是个赞美的地方。我们这要传递出去，让别人知道，要预备供料，以致人家知道负担。哎呀，对神的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有钱的出钱，我有力的出力，然后我用祷告来支持，祷告来支持。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弟兄弟就是在摆上，还有呢，我们前几天有人汇来一笔蛮很大的一笔数目，也是为了神的家愿意做一些工作。海外也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一样是一个永生神的殿，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预备供料，就是换句话说是传递负担，让大家弟兄姊妹来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神的家是可爱，我们神的家是我们的家的话，你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家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有负担，那么这他就跟你没有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家是每一个人属灵的家，这个家是每一个人属灵的家。那第二要怎么样？要办理整齐，对外是预备供料，对内就要办理整齐。办理整齐什么呢？我们看看第五节，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再讲到变为有福，他第一到住在你殿中有福，他说怎么样？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向往锡安，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向往锡安。第一要讲预备供料，第二讲到向往锡安，然后让大家愿意在锡安朝圣。所以他说，你们看他怎么讲？他们经过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然后呢，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更到锡安朝见神。所以说，对内要办理整齐，让人家知道以后开始就要预备。然后我们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对外让人家知道了，哦，这是我们家，我们有负担祷告，我们有负担金钱来支持。知道之后呢，我们对内办理整齐，是向往锡安的。他们当初的背景是这样，他可拉的后裔啊，这写的这个诗啊，交给领长，然后这些讲说渴慕耶和华的言语，说，哎，耶和华的殿是何等何等的美啊！他们讲的大家是哦，美啊美啊，开始付之行动，然后开始去了。一批人就开始去了，我们往锡安朝圣去，往锡安朝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往锡安朝圣。我们既然神的家是何等的可爱，永圣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要去，对的，要办理整齐。怎么样办理整齐呢？两个条件：第一，行走；第二，力上加力。第一，行走是什么呢？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第六节讲，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以至于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然后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们经过流泪谷，流泪谷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叫 The Valley of Baca， 又叫巴加谷。巴加谷，什么叫巴加谷呢？在当时他们到锡安朝圣的时候，在附近不是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谷叫巴加谷，那里一年四季都不下雨的，因为它不下雨啊，所以很干燥，是个非常干燥的地方，寸草不生，没有绿洲的地方。可是呢，他们那个地方就叫流泪谷，因为让人家流泪到那里的苦得不得了，所以叫流泪谷。但是呢，他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而且还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地。行走是表示要经过流泪谷，力上加力就有秋雨之福。怎么样行走经过流泪谷呢？这要付上代价，因为走那条巴加谷不是一条好走的路，这条流泪谷要付上代价。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承接圣职的，我们对内办理整齐，神的家是每一个人合起来兴旺的，不能说靠我一个人，不可能事情。有总务的做总务，有这个的做这个，有那个的做那个，说大家互相来挑担重担。因着大家来挑担重担的缘故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让这个地方神的家，让周围的人把灵魂收回来，把仇敌掳掠，千百年来五谷被人家被仇敌所掳掠。那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使命在这里，让人悔改。我们必须弟兄姊妹对内办理整齐的人要怎么样呢？要付上代价，所以要行走，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行走要力上加力。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十章啊，第38节，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呢？说一个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怎么样呢？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着我的，他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在走上十字架那条道路，走上加利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路上呼喊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但是主耶稣那时候没有解释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主耶稣他在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我想问你们， 他的同工啊，他的 使徒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知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雅各不知道，知不知道？不知道。他没有太多的解释，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他人并不知道十字架真的意义是什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人才了解呢？是等他自己经过从死里面、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进入生命里面的时候，然后升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呢？坐在至高至大至圣者的右边的时候，才把这十字架的意义阐释出来。他把十字架的意义给阐释出来，从此借着他所拣选的器皿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叫保罗的，把十字架的意义剖析得非常的清楚，解释了他的十字架，并且十字架在那些渴慕跟从他的身上，要告诉他们是他对他们十字架对他们要求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保罗啊，他从没有说过要背十字架，所以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他，你注意看，他没有说背十字架，保罗他从来没有这样，我仔细看，他没有说背十字架，他只宣讲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十字架，并且告诉弟兄姊妹要进入主的得胜里面。保罗的话说是那位去钉十字架的被杀羔羊耶稣基督啊所发出来一种十字架的一种呼召，基督的话就阐明了保罗他所讲话的信息是什么。虽然十字架已经得胜的十字架是个得胜的，但是虽然拯救的工作啊和胜过地狱的权势啊已经完成了，但是信徒每一个人啊必须在实际上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经历十字架，而且要接受十字架，并且甘愿跟从怎么样呢？跟从羔羊在地上他们所走十字架道路。弟兄怎么样甘心乐意的跟从这条十字架道路。虽然耶稣基督他过去他在还没有进十字架的时候没有把十字架的意义阐得很清楚，他活出来让人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信徒们应当走这条路，从那位忍受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口中所发出来一种十字架的一种呼召，今天仍然响亮在每一个信徒姊妹们的应该心里面跟耳朵上面，并且暗示我们在现今的时代，这是跟从羔羊耶稣基督唯一的一条道路，是跟他一起走十字架。在福音书里面呢、啊，有五次啊记载主耶稣啊他用十字架的一种呼召，他若不跟从我舍己跟从我背着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断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是人家不了解。那福音书里面五次耶稣讲到暗示十字架的意义，然后每一次都表示十字架在那些真实顺服这个呼召的信徒生命它就有不同的时候。那我们看看主的话怎么说，路加福音14章27节，我们看一下，84篇还是不要拿开啊，但是放到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新约路加福音第14章27节，那第几页啊？27页，在14章27节104页的地方，路加福音14章27节，看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请：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这样讲，他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对基督啊是什么呢？是不可以避免的，因为耶稣基督他不走十字架道路，他不流血，我们罪不能得赦免。但是呢，对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曾经对尼哥底母怎么说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他说摩西在旷野举出蛇来，因为那时候背景啊，那人因为悖逆，在荒淫那个在舞蹈里面，在那个淫乱在偶像里面啊，所以说呢，神就派出那个蛇啊，一种火蛇啊，那杀了咬死很多人，那人就知道哎呀错了，就悔改的时候，然后接着摩西向神祷告，神说你要在那个弄个铜蛇，铜做的蛇，望着就可以医治。所以他当时很多人望着得医治。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讲耶稣基督也照样被举起来，再就信他的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说呢，当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今天耶稣基督怎么样照样被举起来，他说我们被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搭配他的门徒怎么说呢？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并且被杀。他必须 he must， 他必须，这个必须这个字是加重的语气，是一个 emphasize， 他怎么他必须一定要去。他在另外一处圣经上他怎么说，他说这是必须成就，就是一定要的，不能不要的。他我说你必须做这个事，你说你一定要做，不能不做的。他说他必须为羊舍命， 必须带他们回到父神的面前来，他必须要这样。记得什么呢？记得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条路居然是羔羊的路，所以就是跟从他的人的路。羔羊怎么走，跟从他的人也应当怎么走。这个必须，这一个字啊，是怎么样？是主的一种加重语气，也照样是跟从他的一个，对我们所说的一种加重语气。因为他不是说过，凡拒绝十字架的人不能做他的门徒吗？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不能拒绝十字架的人不能做他的门徒。基督既然为了救赎罪人呐、啊，他背着十字架，学基督的人也必须背起基督的十字架，不然就怎么样呢？没有办法教导他。所以说，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啊，向他的门徒开始表示啊，那摆在他前面道路的时候啊，他们才知道跟从主的意义是什么。他摆出来显现的时候，哦，门徒才知道，原来十字架道路是这一条难走的路。本来门徒不知道的，说，哎呀，那个他一讲十字架，他不知道。别人本来以为是耶稣来掌权做王，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将来等你得国的时候，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不好啊？说你当大臣，我当那个宰相，大家一同来欢喜快乐。他以为十字架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是一条坐摇椅进天国，坐凯迪拉克就可以上天堂的，以为是这条路。但他说错了，不是这条路，是条羔羊的路，流血被杀的路，是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所走的，他借他的死阐明了十字架真正的意义。那么我们应当走这条路。这门徒们曾经听过主耶稣第一次的呼召，而且也撇下一切跟从了他，相信他的基督。像彼得有说的，那他有一天他所说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心里知道，他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也知道，并且他们也看到主耶稣大能的作为。怎么看到大能作为？一病病得医治，赶鬼出去了，所以还有看他奇妙的恩典，还有他的能力，还在海面上行走。所以说彼得约翰他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十字架受害受死受苦，这个是他们不知道的。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这些门徒不太了解的，不知道了，他们从来没有这种观念。虽然当众人对主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感到惊奇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心中。路加福音第九章讲，你们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他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意义，因为十字架的意义还没阐明出来，还没有真正阐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背十字架，他们也知道借着基督的死得到生命，但是对着基督背负十字架也必须是他们十字架这件事情啊，从来没有真正想过。他们不知道有钉十字架的主，就必须有钉十字架的跟从者。一个真实跟从羔羊的人，只能借着死才能达到宝座上面，只有借着死。因为羔羊在地上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条路。天上的宝座只是什么呢？为了被杀的羔羊亲自预备的。所以说呢，耶稣走这条路，我们不要以为说他已经走这条路，他得胜了，我们就可以靠着他。不，我们也必须要走这条路。所以耶稣再说，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啊，是一种什么意思？不只是讲牺牲生命，舍己，己就是讲自己，舍是讲放下，就当放下自己。什么叫放下自己？就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不是否定什么呢？否认自己，不是否认自己喜欢的事，也不是否认自己喜欢的罪，自己的罪啊，哦，我否认自己的罪错了，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做，不只是这样，而是否认自己，完全那种否认自己，并自自己所包括的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这个源头否认，以自己为起因的一个行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目标的要否定。只有这样否定，才能行一条十字架道路。拒绝，拒绝己呀、啊，是一种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弟兄姊妹，这个己字不好拒绝。你不要讲别人，你做太太的先生他讲话让你不高兴，你就非要跟他拼命。你是基督徒也一样，那就没有舍嘛。好，做先生的太太讲两句话就受不了了。越亲近的越受不了，怎么样施加呢？怎么样施加那个显露出来呢？放下自己而已，还不是牺牲生命，放下自己就不容易做得到了。这是要舍的路，很不容易。因为我做传道人，我以前是很刚愎自用、很霸道的人，我非常霸道，我非常霸道。那但是呢，所以他涉及的不容易的一条路，相当不容易。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在这里建立，就人家就有批评你的权利。你就必须要接受人家的责备，有些人会找你麻烦，会找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来找你麻烦，你怎么办？你怎么样能忍受呢？怎么样有十字架的爱出来呢？然后默默的 原来一个教会在这里，父亲坐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管他怎么样。可是那个教会人家叫讲你，叫论断你，叫评判你的是非。一条十字路是人家在看的路，不是一条很容易的路。拒绝己才是十字架真实的意义。任何其他说法都限制十字架宽广的意义，因为会使整个加略山这个意十字架意义受到了任何的影响。加略山上十字架所宣告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把人从自己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从罪里面救出来，我们只要把从自己里面拉出来，让人否认这个自己，这才真的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人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受显现在那个什么为人死的耶稣基督身上十字架这个灵的话呢，并且真正的否认自己，弃绝自己的话，承认自己跟主已经同钉十字架，他就要从罪的捆绑当中，从律法的惧怕里面，从自己的灵里面呢被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救出来。所以说十字架是个何等单纯，何等简单，但是何等深奥，何等有意义，何等有智慧的一条路。因为自己啊，是一切什么呢？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背叛，一切的自私，一切的骄傲，一切的罪恶的中心，就是自己。但愿人都能看到自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天天否认，天天那个否认自己的话，拒绝承认自己的话，不要让我说这样就这样，我的道理有道理，不这样能放下自己的话，走一下十字架道路，他就不只是跟着羔羊来到加略山，而且一直来到天上的宝座面前。所以这条是真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我刚刚说到什么呢？他们行走经过流泪谷，是一条流泪的路，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走一条舍己的路，一条舍己的路，放下自己的路，一生的事为念，不是一心以自己的事为念。但是你说你交给神，神不保守你吗？不会。你们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神必要亲自加添我们，他一定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让自己靠自己做，做不出来，让神来做，你看一样不一样？神力量是无坚不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走这条道路。所以呢，我们讲对内要办理整齐，是一种向往西安，是一种西安朝圣的路。我们行走，第一就行走，这样经过流泪谷；第二力上加力，然后就有秋雨之福。怎么说也要秋雨之福呢？你看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跟到西安朝见神。为什么他们行走会力上加力呢？你看人本来自己走的，走到流泪谷啊，苦得不得了，没水喝，那里苦得不得了，为什么会力上加力呢？自己只有自己的力，可力上会加力量，这力量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秋雨之福啊。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呢、啊、他们秋天绝对不下雨的，可是呢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为什么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下雨是春季才下雨的，秋季不下雨。那么春季要下雨，下雨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那秋天不下雨，可是神应许说有秋雨之福要盖满了全谷，有秋雨之福要盖满了全谷。神应许秋天要下雨，要秋雨的福分要盖满全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你行走的时候，你虽然走过流泪谷，可是呢神会给你力量，因为有秋雨之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然后呢，第三个讲到建造房屋。所以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十二节讲什么呢？他说要居住殿宇者承受恩荣啊。所以说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是怎么样一个呢？有恩荣。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第十节讲的，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或承受恩荣。因为十一节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耶和华神他是日头。什么叫太阳？太阳什么功用？他照亮。太阳什么功用？他是万物的生命的源头。今天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对不对？什么都要，什么东西都要怎么样呢？没有太阳滋润啊，没有光合作用啊，植物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说日头是什么呢？是以万物的生命的源头。盾牌是什么呢？盾牌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保护自己，危险的时候的依靠。耶和华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危险的时候的依靠。他要赐下恩惠跟荣耀给那些愿意敬拜他的人，愿意侍奉他的人，恩惠跟荣耀。所以一个我们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神就恩典与我们同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地要赐下恩惠，在天要得享荣耀。因为恩惠是一种什么呢？是平安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要赐福给我们，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在世上生命里面，神要与我们同在。 那么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怎么样，在天呢得享荣耀，跟主耶稣要永远在一起得享荣耀。因此这样的缘故，在神的愿意里面住一世，要在什么胜过怎么样呢，宁可在别的地方住上千世。弟兄姊妹，今天在其他地方没有平安，离开上千世，弟兄姊妹，今天在其他地方没有平安，离开了神人没有平安。因为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是个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卖主卖友一个世代，所以没有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路走的时代，除了在主里面之外没有其他的路走。现在的世代是什么样一个世代呢？人啊能想尽办法，因为他知道今天不算是信主的人啊，不信主的人都知道世界在往毁灭的边缘走，一步一步在走。核子弹现在一个核子弹的威力可以让2万万人2亿人口死亡，瞬息之间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人知道这个世界毁灭性真的很可怕。现在是那些为什么可怕慢慢在，虽然有些核子现武是美国输了，可是有很多的强大国家现在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要找到能够制造核子弹的方程式。现在强大国家像巴勒斯坦，他恨都恨死以色列人的，像那个伊拉克伊朗，他一天到晚打来打去，这个打我那个打你，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他们就是没有核子武器。如果阿根廷当时有核子武器，那跟福克兰群岛打仗他就不用了，他不用干什么呢？今天强大国家没有，但是你说我他一直没有吗？不，人的知识现在越来越高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一旦有的时候这个使用，那其他都要使用。今天他们那些巴勒斯坦游击队，这个人可以自己牺牲开了个大的车装满了军火火药往美军总部去撞，他一旦有核子武器他跟你客气吗？今天强大国家千方百计在准备要掀起世界的大战，不但信主的人知道，不信主人知道人类没有路走，人类没有路走，因为他没有主，他怎么办呢？他就在纸醉金迷里面去走，他找刺激里面去走。人要刺激，当时世代人就要刺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很渴，他怎么样快要死的时候，哎，人家看他，哎，怎么要死了？不许让他死啊！就牛膝草上那个沾满了醋啊，就点一点那个醋啊，赶快垫一点啊，然后就弄给他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要他那么快死啊，那么快死的话他们就没有好戏看了，他们想看他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啊，啊，不渴渴死不啊，痛也痛死嘛，不然又是那个晒也晒死啊，这他们喜欢看多晒几天。这十字架是千古以来最残酷的刑罚，挂在上面3天5天死不了，让底下人看得好过瘾，一直这样看，你看这个人死跟以前的死哪个不一样？人的心要刺激，今天的人要不要这样？也是这样。我昨天看了一个报纸，也很扎，很扎我的心。这里面的报纸，3000余民众疯狂喊跳，巴西流浪汉壮观自杀，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讲到有一个流浪汉啊，他躲在一个100公尺的塔上，晚上跑去睡觉，白天就留下来找食物吃啊。那一天呐、啊，可能那个晚了一点，晚起来了，大概没有闹钟吧，就晚起来。后来因为路上是很热闹的地方，他要下来说：“哎呀，可。”被人家发现，一个人说：“哎，怎么又在上面？”那个不能有人去的，一个两个大家又往上看，你看，马上3000多个人就来看，看看看，他就怕了，怕了，怎么办？你看大家喊着跳跳跳，叫他跳，3000余民众疯狂喊跳，他当着他们面前跳下来跳死，然后电视把他照出来，是个很难得的一件的，就是然后一点的没有悔改的意思，跳下100公尺高塔。众目睽睽下死亡，大家羞痛快，底下人痛快，不想他的生命，认为流浪汉就没有活着的价值，喊跳跳。这个世代，这可以带出今天世代的心声，是这样。这世代的人真的没有盼望。昨天又看了一则消息，让我也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人呐、啊，他因为丈夫有外遇，所以在太太打电话给那个警察说：“我有外遇怎么办？我可以不给他毁容，给他泼硫酸。”哦，那警察说泼硫酸的话会判多久啊？怎么问多久？就警察说千万不能这样做，怎么讲啊？不能做，你做他判刑怎么讲啊？说好好好，我会再考虑考虑。就第二天呢，他上吊自杀死了，然后他留下一封遗书，上面说什么呢？当我尸骨寒的时候，你就已经投到别人的怀抱里面，写给他先生的。这是个没有希望的个时代，人从哪里找出一条出路来呢？教育。我不能否认教育的价值，但常常教育让人家知识越高，脑筋就越光，智慧越高，犯罪的力那个影响力就越大。 今天去走哪一条路呢？人有哪一条路可以走呢？圣经上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你从哪个地方打开报纸，天天可怕，你看看国际新闻，这个杀那个，这个杀那个，这个打那个，这个打那个，没有一件不是在打到底的。这是国际，你看看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大家打想一想看看，在什么这个把太太那个要用他保险费嘛，给他淹死啊，然后丢到河里面，然后说啊，他跟他一起死，那跟他一起到底那里，然后他活过来，结果被抓到了，向起诉，他为了要领巨额保险金，人家当然知道，你一下怎么突然没有不像那个没有投保，一下投保3000多万，你是干什么呢？然后太太死掉，你没有死，你是干什么？这种就膝盖想都知道在干什么的，人愿意这样，为了钱呐、啊，自己夫妻要几十年的恩爱弃之不顾。父子，什么到什么样的地步？今天时代真的没有在主里面，哪里有真正的盼望呢？所以说，就是让我们一个警醒的心，知道这时代，我们应当让只有靠什么？所以李登辉为什么希望赶快退休呢？他去当牧师呢？他当副总统已经国中的第二位了。他知道，做副总统能够帮助人，还不如传福音给别人。福音到谁的身上，谁改变；福音到谁的身上，谁有个新的路，不然没有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代没有其他的出路，你们说从哪一条出路可以找到答案跟方向？没有出路，人今天没有一条路走，只有在福音。那他们弟兄姊妹知道以后，共同兴旺这个神的家，兴旺神的家，让神的家对外要怎么样呢？要预备供量，让人知道我们有钱出力，有力出力，对内让办理整齐，然后兴旺神的殿。最近我们在推动什么呢？购物计划。什么叫购物计划呢？就把这两栋会堂买下来。那弟兄姊妹，因为不是建堂，怎么讲不是建堂呢？建堂跟我们的购物计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啊，神给我们应许啊，这里我们大家看一看，神以前给我们的应许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诗篇第72篇，神在前年给我们有应许。我希望弟兄姊妹真是把神给我们应许，然后很清楚知道，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建造神的家。诗篇72篇，在710页，710页16节、17节、18节，我们一同来念。16、17、18节，710页，诗篇，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呢，神给我们应许啊，我们在前年在学校门头训练中念书的时候，神说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五谷这个地方要茂盛，我们五谷本来就在地的山上，你看就从那个城山路开始往山上慢慢的直接走，所以这个谷跟那个谷是不太一样，但神也就是这个会向我们说话，所以他说他的名要流传如日之久。神给我们应许说五谷要兴旺，然后呢，神又接着给我们以赛亚书，再来看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神怎么样向我们说话？62章，在第几页？在第873页的地方，从第6节到第10节，6节到第10节，我们有必要把它念一下。我希望弟兄怎么念的时候，大声的念，齐声念，在873页，因为神的话语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来念。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第10节，6节到第10节，我们一同来念。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请耶路撒冷啊，大声一点！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第10节，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神给我们的话语，借着诗篇72篇跟以赛亚书62章，他说什么？你看第8节，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跟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必不再将 可见以前是被仇敌做食物，对不对？所以现在必不在了。五谷，大家看到，放眼看去，每天的偶像，我们不必讲，几十座庙大到什么地步，多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自己去看，自己可以知道。但是神说不会再将五谷给仇敌做食物了，为什么呢？那外邦人也不再喝我们劳碌得来的新酒了。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就是付上代价的要吃，必要赞美耶和华，还要那聚炼的五谷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要享荣耀。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说再也不会给五谷给仇敌做食物，但是有代价。什么代价呢？第六节讲付代价，跟第十节讲付代价。六节说什么？耶路撒冷呐，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所以神给我们说，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里是我的耶路撒冷，因为我是本村本乡人，我是这个地方，我民国55年就搬到这个地方，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这是神说，耶路撒冷，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怎么守望的？昼夜必不寂寞，怎么不寂寞呢？因为他呼吁耶和华，所以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神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前天来开始，我们就设立通宵祷告会，他们昼夜必不寂寞。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还有我们礼拜五晚上从11:30到晚上2-3点，我们有祷告会，有通宵祷告，到现在没有停，从来不停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叫我们用祷告日以继夜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然后最近有些弟兄姊妹慢慢越来越增加了，因为祷告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力，所以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但是要付代价。第一个是祷告的代价，第二个叫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所以应当怎么样呢？你们挨家挨户的去。当时啊，神给以赛亚说，你们当挨家挨户的去讲啊，这样回家回家。今天我们是同样的，前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去来一次，前年开始挨家挨户去传福音，去年挨家挨户的去，今年要挨家挨户的去，预备百姓要修筑大道，剪去石头。因为今天人拦阻福音的障碍很多，要把福音障碍拿掉，所以能够借着各种方式，我们来简直是为万民树立耶和华的旌旗在这个地方。是神因为给我们有意象，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前天开始来这里设立教会，的确神照他的意象一步一步，但是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所以神的给我们恩典是一年一倍。但是我相信神恩典要更多，这是神前年给我们的话语。然后去年的时候在韩国祷告上，我说主啊，今年有什么意象给我们？我们再看历代志上第28章第20节21节，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在534页的地方，534页，我们请一同找到534页，20节21节，534页，旧约534页，历代志上28章，我们一同来念，请也一样大声的来念。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大声一点，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不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这你是讲这个教会，所以神说，因为那时我们害怕，我们去年到韩国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台进食去那边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说因为刚刚布道会完了，有很多人悔改信主，可是没有到教会来，我们说怎么办呢？主啊，怎么办呢？神跟我们说话，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惶，耶和华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要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不丢弃你，一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和华的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所以神在这里要兴旺他自己的家，神给我们说有祭司跟利未人的各班，我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祭司是承接圣职的人，利未人是一群是被神选召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慢慢的一年一年，明年可能有好几位要进入神学院的，一个个起来了。所以有祭司的，有利未人的各班，按着班次，就是按着你当什么主什么主，按着班次把这个主做得好好的，办理神殿各样的事。神又说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工作上乐意帮助我们，灵巧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我们要义诊的时候，有内科有内科医师，要牙科有牙科。但弟兄姊妹，最近奉献好像才14000多块钱呢、啊。
我们牙医的洗牙机要到20000块买起来，我们就能真正推动。因为现在能奉献一台10几万的牙医的机器摆在那边，那你没有洗牙机，你不能一天到晚你没有病给你拔个牙，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呢？就是洗牙机会发挥功效。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报名，我们报名说我需要能够洗牙，好，我们排一排，一个钟头排4个人或3个人，然后排这个排好之后，你哪一天什么时候来洗牙，这安排好。弟兄姊妹，我方对洗牙机赶快把它奉献起来。奉献起来之后呢，我们快快的那个把这个戒指做的这个洗牙能够做，因为我听说这个洗牙这个要劳保单好几张。那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来服侍主，是个做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有要内科就有内科医师，牙科牙科医师，还有海外的宣教师来这里免费来这里教英文，来这里传福音给工业的青年。还有什么呢？我们要师班，因为我们师班一直不是很像样。不是很像样，那我们怎么办？祷告主，感谢主，主就预备国立艺术学院，他什么地方不搬，搬到这附近来。你看神的恩典搬到芦洲来，他本来在哪里？在新泰路那个地方。我们祷告主，我不知道神怎么预备，可是我们这师班太差劲，主啊主啊，主就把这些人喊来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神一步步让灵巧的人在各样工作上愿意帮助我们。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要贴招牌要广告，我们就有广告的高手专门做这一方面的，神给我们，还在自己摆上。还有呢，我们最近要明年啊，因为建堂要3周年，我们是前年的7月份到明年7月份建堂要就是布道所设立3周年，要有感恩的一个纪念的特刊。那我们需要有美工人才，我们祷告主，主最近就打发一个专门学美工的来。神一步一步让灵巧人在各样工作上乐意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去年神给我们意向，所以的确神一步一步的应许，我们只要愿意摆上。今年神再给我们说，借着箴言第24章27节跟这个诗篇84篇，跟神把话语给我们很清楚，我们应当这样的摆上，应当到这样来建造房屋，建造房屋。但弟兄姊妹，这么一个圣殿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弟兄姊妹大多数才信主不久的，信主不久的财力各方面有限，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我们希望一定要买地建堂。我们常常喊，但神最近一直没有开路。为什么没有开路呢？有的太贵，有的根本谈不拢。但我们相信神有一天要预备。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目前就临到问题了。问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个租下来的1个月4000块，这里那边4000块，1个月8000块钱，也不是一笔少数目。但最重要的，我们1年签1次。这两个房东啊，都很想把这房子卖掉。如果他明年要卖掉，你就没办法。卖掉，我们立刻面临搬家，哪里去搬一个两边可以打通的呢？哪里去搬一个？这附近大家想看，并不一定很多这个地方，并不一定很多这个地方。我们主啊，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如果真的把它买，一年的时间跟他慢慢谈，慢慢谈，慢慢讨价还价，慢慢谈。然后这个可以买下来以后，我们就不要再面临这个完，也不要面临搬家的危险，搬家危险。还有呢，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以前，高速公路就要通车了。现在已经打到那边下来了，现在修当中，都通车这里到台北，大概只要10来分钟就可以到了，直接一下上去，一个红绿灯都不经过就可以直接到台北。那么很多台北的人弟兄姊妹，他们也可以到这里来聚会，因为聚会那么近，直接就是高速公路上上下下。台北说3、2个红绿灯就去掉10分钟了，但是呢，如果这里真的神这么奇妙的恩典，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会在这里，会高速公路会打一条下来，神的恩典。然后本来是个我们是3年前的大水，一下淹到这里好高，我们家快淹到屋顶上去了。然后陆光医生人都心有余悸，但是神的家在这里设立以后，大概再也没有这种现象，真是滴水不进。感谢神的恩典是那样丰富，而且这里要成为工业区，大家知道这里要水有2重输送道也。快完成，逐渐要完成了。完成之后，这里要变得那水田要填满，因为变成工业区，是个很有可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我们就需要这个买下来，我们就不用忙。将来这我们建店以后，这里怎么样呢？第一个可以保值或再卖，或者是成为活动中心、主日学的教室、主日学的一个教室、图书馆，是很适合的地方，很适合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开始的这笔钱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为这个摆上。但我说这个不是正式的建堂，这是个屋而已，是我们的一个，因为神给我们很大的意向。如果说今天神给我们多大多大的意向，只能买那2个小房子，会给人家笑。因为神啊，应许这个地方要兴旺，我们很快，如果这样的话把买下来，我们马上可以玻璃把它隔起来，落地窗隔起来，外面吵杂声音再也不会影响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普通的冷气，让这里整个 聚会人起码可以增加很多的人，因为冷气以后大家不会那么挤，一点都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所以呢，我们买下有相当相当多的好处。所以这个我们要推动购物计划，弟兄姊妹，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你们愿意摆上吗？愿意摆上吗？我们这次有常常有的建那个就是购物的那个建堂的这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那个传递，我们看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应当把自己当那个十分之一摆上，把应当我们为这个圣公为十一以外，我们愿意建堂上有负担，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负担也向弟兄姊妹传递，我们要传递教会的意向，教会是每一个人的家，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有没有把它当作我们真正的家呢？这边是我们是一个敬拜侍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一个地方呢，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而且每一个人低头安静，我们把刚才所讲的道再一次思想一下，我们要怎么样传递教会的意向，让永生神殿在这里被建立起来。第一要预备供料，我们要让弟兄姊妹要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第二个要对内要办理整齐，让弟兄姊妹想往西安，往西安朝圣，就开始走，行走要经过流泪谷，要走一下十字架的道路，要立上加力。我们只要摆上神要赐福，他立上给我们加力，因为有秋雨之福要干满了全谷。然后建造房屋，我们一个人这样摆上的人，在神的家里面一日要胜出到别的地方住千日，在地上呢，就神会赐下恩惠平安赐给我们，在天上呢，就得享跟神永远的荣耀。